路加十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阿们。愿神赐福他的话语，赐福爱惜他的话语的会众们。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永远的王。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怀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圣所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其实不只是用歌声，我们乃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来服侍你。外在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主，你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给你。主，我们赞美你，你应许啊，只要有两三个人啊来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来自由的行走，你鉴察每个人的心，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来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来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不知道你啊以前听过这个故事吗？听过。我想你知道那些街上啊那些回收啊那些衣服的箱子啊，其实就是好撒玛从这个比喻中衍生出来的。那下面写的 Good Samaritan， Good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但是你想想这故事他说的什么呢？就好像说啊一个圣公会的一个信徒，然后呢被魔鬼打伤了，你懂了吧？然后呢一个长老会的长老过来，他从一边怎么样过去了，结果后来呢有个浸信会的执事也来到那里，怎么样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后来呢却有一个穆斯林，他呢来到那里来照顾了他。如果你听了这个这样的故事，你会怎么理解呢？好像不可理解，是不是？好像不理解啊。其实真的穆斯林也不都是啊，真的其实穆斯林也是很好的。我们说我们旁边一个啊，我们住在六号，我们的是二号也住在一个穆斯林。有一次我的车呢不知为什么那电没有电了，到第二天你知道那个穆斯林啊，他这个姊妹啊，他是从伊拉克来的，他就主动啊跑过这边来，然后给我找那的线，我说我有那线，是吧？他给我打着火，然后来给我启动这个车，你懂了吗？他是穆斯林，他从伊拉克来的。你知道我们人可能觉得我最好远一点，是吧？其实我们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谁是真正的邻舍？那些真正的关心我们需要的， 才是我们邻舍。我们要让我们做谁的邻舍啊？我们真正的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关怀他，他就是我们的邻舍。耶稣的话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的。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然后呢，说啊，25节，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说律法师呢，是熟悉摩西律法的文士，他们一般都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以抄写圣经为生的，他谋生就是靠着神的话来谋生的。啊，他自以为他熟悉摩西的律法，熟悉诫命，他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过呢，他并不是到耶稣面前来虚心求教，他是带着啊有些敌意来拷问耶稣的，是吧？来试探耶稣的。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首先看到他对耶稣其实并不认识，是吧？并不认识，他没有称耶稣为主。你知道门徒他们都说主啊，是吧？而这个啊，他呢称为他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把耶稣呢看成是教导人的师父，教导人的师父。他提出的问题，可能也是当时的犹太人中一个流行的问题，因为你看，在路加福音的18章，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也向耶稣提出了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永生。我想这是历世历代寻求真理、寻求生命的人都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永生，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可以赚取永生啊？他认为永生是可以赚取的啊，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免受永远的惩罚。然后呢，耶稣既然啊知道他是个啊律法师，既然他精通圣经，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是怎样念的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你知道吧？他立刻就不假思索来引用《生命记》6章4节啊上面的话，还有啊《利未记》呢19章18节。我们看到他真的对圣经呢是非常的熟悉。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回答的很好，是吧？啊，他说是你首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可以说是爱人、爱神、爱人，是整个的旧约，乃是整，而且是整个的圣经的总纲啊。耶稣，你知道，在后边来告诉人们，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首先是要爱神，用你的全心、全魂来倾尽你全部的力量和意志来爱神，来爱神，把你整个的人、把你整个的生命都用来爱神。首先是爱神，然后呢才是爱人。如果一个人对神没有爱，他不可能对人有爱，更不能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人爱到爱任何的一个人像爱自己一样，这个你知道吗？这种无私的爱，这种牺牲的爱，可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要说去爱街上的人，我们在家里，我们爱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对不对？都是有条件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你知道，像这里说的是那种神圣的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天然人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我们每天都想着啊，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是不是？我的侍奉，他怎么能够想到我要爱人如己呢？你知道，我们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爱都是狭隘的。 这个才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充满问题的真正的原因。你知道啊，人要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以全心全人来爱神，并且爱临舍禄自己的话，他就真的得到永生了。这个只有耶稣能做得到。所以耶稣说，你这样行去吧，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知道其余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没有一次做到。你知道吧，我们可以伪装的很神圣，我们伪装的 很有爱，但是那都是假的呀。在神那个完全的义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标准，没达到标准。这个律法师，我想他没有会看到自己他自己的亏欠，他还想要啊为自己呢来寻找借口。那么你知道他说什么呢？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想英语说想 justify himself， 就是想为自己来辩护啊。他就说啊，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啊，你要让我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他的话的意思说啊，并不是说他没有爱，因为他没有爱，而是没有爱的对象。我该去爱谁呢？谁是我的邻舍，只当的我这样的爱他呢？谁是我的邻舍，叫我配得像要让我爱像爱自己一样的去爱他呢？然后呢，耶稣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呢，他就接下来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在这个比喻呢，有四个人物。首先呢，就是这个人。你知道这个人呢，可以说这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代表，你知道吗？每个人的代表啊，他是什么？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啊，下耶利哥。为什么啊？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在啊，而耶利哥的地势呢是低的，所以呢叫下耶利哥啊。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呢位于海拔啊2300米以上，而耶利哥的城呢，在这个海平面的一下呢1300米，在这个约旦河谷里面。说两个城的距离呢只有30公里，但是这个落差呢就有3600米，所以落差是很大的。在这条路上呢非常的狭窄，而且到处都是岩石啊，都是旷野的一带，所以呢在这个路上呢常常有强盗出没，是吧？他们呢来袭击那些手无寸铁的旅客。那些个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人呢，经常会遭遇到抢劫的事啊，有的时候会失去财啊，有的重呢就会失去生命。所以呢，一般的旅客呢都是结伴而行，在天黑前呢都赶快呢通过啊这条路。说直到到5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啊这条路还叫做雪路啊，叫做雪路。我们是这个人呢遭遇到强盗袭击，他们剥取他的衣裳，显出啊他的羞耻来，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你想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救他的话，怎么样？他是死定了。其实你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不是这个人，而是围绕着这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下面的三个人他们不同的反应，就像演戏一样啊。在这时候呢啊，这个背景呢就好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啊，祭司、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都在上演自己的角色啊。我们都说啊，那些不信神的人啊在台上是表演啊，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表演。我们看31节，偶然有一位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了。你知道我们想，哇，一个是大祭司，一个祭司啊，他是神的仆人呢，是吧？是认识神的人，他是解释律法的权威。我想当这个人要出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以要看电影的，我都觉得哇，这个人有救了，是不是啊？来个祭司还不管的吗？是不是啊？你说他是懂律法的，律法的精义就是尽心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呢，他看见这个受伤的人就从那边过去了。 就在那过去了，他没有去帮助他。我们想也许他有很多的理由啊，因为他现在要上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去献祭，也许他不能分身，是不是啊？万一再一个是，如果他帮助那个人，那个人帮助的人死掉了以后怎么样，他会一沾染死尸七天不洁净啊，他就再也不能履行在圣殿里履行祭祀的职任了，你知道吗？总之呢，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他也不想失去在圣殿里侍奉的机会，他就没有去帮助那个人，没有帮助那个人。好，下一个呢，32节，又由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利未人呢，是利未支派的人，在圣经中神特拣选了利未这个支派的人来都来服侍他，你懂了吧？可以说这个人啊，出一个敬虔爱神的家庭，有光荣的这个宗教的历史，他们世世代代的指认就是协助着祭祀啊，在教会在圣殿里来处理这个圣殿的事物，每天都在忙碌着做圣殿的工作。可以说这个人呢，是正宗的宗教信徒的代表。但是这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受伤的人怎么样，也照样的从那边过去了。我们相信啊，我们也许觉得因为当时是他是情势比较险恶，刚刚那个强盗刚刚是吧抢了这个人，也许他还在附近，是不是啊？他为了自己的安危啊，我们没有人啊能够有理由说责备他啊，专顾自己没有爱心。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无论是熟悉律法或者是拥有敬虔的信仰，都没有让他们能够停下脚步来关怀那个受伤的人。然后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我想如果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要出现的时候，我们想没有一个人会对这个人抱着多大的希望，是不是啊？你知道这挨打的这个人是应该是犹太人，懂了吧？连他本国的人他都没有啊，都连那祭司连利未人都没有管他，这个外邦人谁会对他有希望呢？而且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没有来往，没有来往。如果不是因为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要单看圣经的话，没有人会对撒玛利亚人有好印象。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吧，是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呢把整个的北国呢掳去了，然后把北国十个支派的人掳在亚述，就从亚述的迁了人呢定居在撒玛利亚，与剩下的这些犹太人来通婚，生下来的人后人呢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他们呢是不纯种的这个犹太人。圣经来记载呢，他们曾经反对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你知道吗？他们不仅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他们自己在基利新山上另建圣殿，而且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在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的心中呢，撒玛利亚人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在信仰上都是不纯正的人，而且在礼仪上呢，犹太人看他们是不洁净的人。所以说和这个祭司和这利未人刚好相反，正统的犹太人就根本不接纳撒玛利亚人，也更不会把他们看成是邻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呢，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被打伤的人，他就动了慈心，上前主动去服侍这个受伤的人。他不是揭开他的伤处，而是怎么样，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你说油能什么呀？能止痛，酒呢能消炎。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油和酒呢是犹太人他常用的药物。他用油和酒把他的伤处包裹好了，看着他仍然不能行走，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里去照应他，让他自己跟自己一同的来住宿。也许我这个受伤的人也许还有需要几天才能完全的康复。第二天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要赶路，他临行前呢还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 说请这个店主来继续的照顾人，对他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必回来干，回来还你。啊，从这里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他真的与众不同，是不是？有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光说爱人，爱人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有实际行动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不只是一点的同情。我想当祭司、当利未人，他们从这个受伤的人啊旁边经过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心里也有同情，但是他们没有行动。没有行动，你知道真正的爱是从怜悯的心，是从实际的行动中流露出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而是却能付出真实的爱和关怀，我们看他的心胸非常宽广，是吧？他没有因为说这个人不够是一族一类的人我就不管他，是不是？因为爱是超越一切的种族的偏见的，而且他是不怕危险不怕麻烦，而且没有任企图做要任何的回报。那么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了，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对于这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伤的人，谁是他的邻舍呢？那邻舍不是那个祭司，不是那个利未人，而是这个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律法说是怜悯他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口口声声的说遵守律法啊，而且对这个所公认的律法的总纲爱神和爱人，他们完全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反而是这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却真正的实践了爱的律法，爱的律法。你要知道在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可以说是是我们每个人的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耶路撒冷本身是神的大城，从神的城什么耶利哥代表的世界是下耶利哥，从神的那里沦落到这个世界，然后落在强盗的手里，强盗是谁啊？强盗是魔鬼，是不是？像那是魔鬼，然后呢？律法祭司代表什么？律法不能救我们，律法不能救我们。利未人代表的宗教也不能救我们。你说好的撒玛利亚人代表的谁呀？耶稣，耶稣是我们瞧不起的人，是人都瞧不起的人，懂了吧？而且是他不是属于犹太人这个世界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落在强盗手里，就是落在魔鬼的手里，气息奄奄无力自救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主动的怜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他用油来滋润我们，油代表什么？油代表什么？圣灵。对，用圣灵。用酒代表什么？生命。他用油来用酒来缠裹我们的伤处，包扎我们的伤口，扶持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用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用圣灵充满我们，最后把我们带到他的殿里。这个殿是什么？殿是什么？教会，知道吗？把我们带到神的殿里，是吧？在教会里我们得着医治，他们得着安慰，我们得着安息，得着喂养。你知道永生啊，是神给我们白白的礼物，不是我们努力挣来的。没有一个人他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永生，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只有信靠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不是靠遵行律法。所以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信靠耶稣就得诚意了，就得诚意了。你知道我们得到永生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怜悯，是出于神的怜悯。耶稣说那个人说是怜悯他的，是出于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怜悯，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什么就能得到永生。 所以你到看上下文，你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个上面说啊，耶稣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鬼服是服了你，不是服你，而是服的耶稣的权柄，是不是？那不是你的功劳，而你要你为什么欢喜？要因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因为神早已经拣选了你。所以耶稣啊，那个时候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吃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见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知道吗？从这里清清楚看出来，耶稣要让这个律法师回到律法上去，让他知道他不能靠律法得救，因为律法的总结乃是谁？罗马说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乃是基督。因为只有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啊！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的爱是超过所有世间人间的爱，他才是我们邻舍的好榜样。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主的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怎样相爱？你去照样行吧，照谁行啊？照着耶稣向我们所行的去行。所以说我们应当是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爱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而且要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接受审判，神审判我们根本不是根据我们所信仰的教条，不是根据我们所属哪个教会。到天上的时候，没有长老会，没有浸信会，没有圣公会，没有天主徒，在天堂上只有耶稣，只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有他的圣灵，你的里面真正的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你知道吧，人是不分国界的，人是不分国界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过去上个世纪一直恨中国人，恨日本人。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的，懂了吧？人是不分国界的，爱也是不分国界的。你知道只要是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帮助人，我们的心应当像神的爱那样广阔，那样的博大。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这祭司也许啊，他以保持着礼仪的洁净为借口，是吧？他没有去关怀那个受伤的人，说我要自己保持我的洁净啊，是不是？但是你想想，如果被打伤的是他的弟兄，他会不会撇下不管呢？会不会啊？不会的，不会的，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如果利未人也许以他侍奉忙当托辞，如果受伤的人是他的亲戚，是他的朋友，他会从那边匆匆的走开吗？不会。你知道吗？这恰恰的说明我们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而耶稣要我们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仅是爱我们的邻舍，不是我住在我旁边的邻居，而耶稣要把我们对邻舍的爱扩展到那些伤害我们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你记得啊，马太福音啊，在5:43耶稣说：“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这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是不是？耶稣把对邻舍的爱扩展到爱我们的仇敌，扩展到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心里，你有没有那些伤害你的人、痛苦你的人，是吧？尤其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是吧？你知道吧？当我们啊在国内的时候，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啊，我们天然的反应，天然肉体的反应，就是对那些个啊伤害我们的人有很大的啊那种恨，懂了吧？恨， 没有所有的人这样怨人，但是一想到耶稣的话，怎么样，你所有的恨怎么样就消失掉了，就消失了。所以耶稣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爱是不分好人坏人的。我们的人都是这样，哇，这个人好我对他好，这个人坏我对他坏，这是我们人这种狭隘的观念。神的爱是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的爱。说你只有这样的照应去行，你才是真的神的儿女。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看看耶稣所行的，耶稣每天接触的都是有罪的人，是不是啊？啊，每天围绕着耶稣的人就是那些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被鬼附的、长大麻风的、啊血漏的、患水骨的、驼背的、血气枯干的。你看有一个好人吗？是不是啊？那健康的人，那健康的人跟不跟着耶稣啊？健康的人早就上耶路撒冷去做买卖去了。知道吗？耶稣周围的人都是这些有疾病的人、有需要的人，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邻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是吧？只有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是吗？耶稣怎么样？他们都得了医治。耶稣关怀他们每一个人，关怀他们每一个人。啊，不仅如此啊，耶稣而且接触那些税吏和妓女，是不是啊？你在啊，路加福音，我们上次见过，也读了啊，浪子的比喻，耶稣就是针对着那个啊，这个法利赛人说他给这个罪人、给税吏交往，所以耶稣说出了这个浪子的比喻。你知道，在犹太人看来，税吏、妓女还这些罪人，他们都是社会的渣子，是不是？社会的渣子，耶稣没有认同这些社会的渣子所犯的罪，但是耶稣没有定他们的罪，耶稣去怜悯他们，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自己难以想象的，是不是？他让那个有罪的女人用嘴亲他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那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而且抹上香膏。你想，如果那个女人这样对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啊？我们嘴上不这么说，我们心里一想啊，你离我最好离我远一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比你圣洁，怎么了？像你这样的人，这样近距离的亲近我，让别人怎么想我呀？你说是不是啊？你要回去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悔改，让别人看见了你有这个悔改的好表现了，你再来亲近我吧，是不是啊？我们这人就是这样。耶稣这样说了没有？没有。谁是你的邻舍呢？这个人就是你的邻舍，其实他才是真正需要爱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拒绝他。如果他来到耶稣面前，如果耶稣再拒绝了他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切希望都完全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虔诚的信徒，我们这些虔诚的信徒，我们很少给社会上那些被藐视的人，那些人来往，是不是啊？那些罪犯、那些妓女、那些吸毒的、那些喝酒的，你知道教会对那些罪人毫没有吸引力，他们觉得，是吧？教会吸引不了他们，是不是啊？所以这些罪人和我们这些半圣人，也不是完全的圣人，就是互不相干，是不是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让我呢非常的惊奇。让人惊奇，说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呢去这个，他还是个社会学家，他为前往这个夏威夷呢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会议，结果呢，他因为到夏威夷呢有好长时间的时差，所以呢，他去了头天晚上，他三点钟他就起床了，因为时差的关系，三点钟就起床了啊，他呢就离开这个他的旅店呢，到外边去找些吃的，他来到一个咖啡屋。 结果呢，这个男的招待呢就给他奉上了这个咖啡，还有这个那个圆圆圈，不知道叫什么啊 ，donut 是吧？然后呢，他呢本来呢只有这个凌晨三点只有一位顾客啊，他为那一坐呢，结果呢整间咖啡厅结果挤满了女人啊，有的就坐在小餐桌上，有的呢就坐在他旁边的柜台旁边。哎呀，他就听他们谈，然后听他们谈的都是夏威夷的夜生活的故事。原来他这一听他知道，原来这些人呢都是妓女啊，都是妓女。他们讨论他们前天晚上所做的工作。结果一个妓女呢叫艾尼斯，他就跟另一个人说，他说：“哎呀，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的朋友就挖苦他了，他说：“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预备生日蛋糕，然后给你唱生日快乐吗？是吧？”那个。这个人就说，他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实，你为什么挖苦呢？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人给我举行过啊生日晚会，我现在也不需要这个，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呢？是不是？结果这个牧师呢就听到了，等到这个妓女走开了之后呢，他就去问那个男招呢，他说他们每晚是不是都来呢？啊，他说是，他们每天都来，都到这儿。他说啊，我们不如给这个艾尼斯举行一个生日会、生日晚会、生日聚会，你懂了吧？啊，他说呢，我会呢2点半的时候来布置一下，然后呢再给他预备一个蛋糕。你知道吗？这个男招待一听这个，就觉得很勉强了，是吧？很勉强，是吧？但是后来他想想，他慢慢的露出笑容，他说好吧，他说来，我来预备蛋糕吧，你知道吧？到了第二天，这个牧师也去了，这个消息整个都传开了，整个的餐厅里都挤满了这些女人。结果呢，当艾尼斯一进来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给他唱生日快乐，他的嘴他的口都张大了，怎么可能这样，是吧？然后他的都几乎要昏过去了，他那些朋友扶着他才能勉强的进来，才站得稳，是吧？大家开始给他唱生日快乐，你知道吧？他就一直在那儿哭啊。你想想，像这样的人，谁给他做人的尊严呢？是不是啊？真的，我们可能一生活在被人轻视当中，谁给我们做人的尊严？也许他沦落到这样的程度，也不是他自己的错误，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是吧？然后他在那里啊，一直看着蛋糕，说：“哎呀，我可以不可以把蛋糕多留一会儿？然后我可以把蛋糕拿回家吗？”你看他太珍惜了，他说：“我的家就在这个过街过去一点。”然后别人都说：“当然可以了。”你知道吧？你知道后来当举完这个 party 了，举完这个聚会了，然后他走他的离开的时候，结果大家一片安静。啊，一片安静，啊，你知道啊，这个落入风尘的女子，她同样也是人呐、啊，和你和我一样的。你会对她有同情、有怜悯吗？她会是你的邻舍吗？你知道她走了以后，然后这个牧师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说：“哎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了，那怎么办呢？我在提议说，我们这些人都来为她来祷告吧。”他来祷告，结果呢，这些人都为他来祷告。哎，就在夏威夷的早晨3点钟，一个牧师在一个餐厅里带着一群妓女来举行祷告会。你说什么？祷告完了之后，这个男招待一看，他说：“哇，他说原来你是个牧师啊，是不是？”他说：“你是牧师，你没告诉我，你是哪一间教会呢？”他说：“我属于一家凌晨3点为妓女举行生日聚会的教会。”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教会，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教会，我早就参加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牧师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认可呀、啊？是不是？也许我们不认可这个牧师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但是他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尊严，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对人的包容，却是我们真实的应当效法的。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吧？不要瞧不起那些个沦落的人。在神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他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吗？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谁是你的邻舍呢？谁是你的邻舍呢？你的邻舍，你想想会是这样的人吗？我们都会定罪别人，我们谁会真的从内心里关怀他们的需要呢？他们的需要呢？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看作是圣地，教会是收纳罪人的地方。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爱人，对人有怜悯，有恩慈，有宽容，有爱，没有那么多的批评、论断、挑剔和定罪。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爱罪人，你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就是这样毫无条件的临到了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自义，求你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看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造的，都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造的，也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看到许多的人，你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主啊，我们求你照样的给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许多失丧的灵魂。我们只在拿维这一个区就有四五千失丧的华人的灵魂没有得着拯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好邻舍，去关怀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来祷告，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领受你的恩典。因为你是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你不愿意为一个人沉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来效法你的榜样，跟随你的教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